好，我们今天来看第四次关于门徒我本来呢最初的计划不是讲这么多的使徒行传，后来越看越觉得其实使徒行传呢还有很多可以讲的关于门徒的所以有时候呢我们有一个主题的好处呢，就是你在圣经里面呢就按那个主题来多读几遍呢就会发现呢其实这神的话是非常的丰富。虽然呢使徒行传是一个一本可以说是历史的书但是呢其实里面实在有很多很宝贵的教训。所以呢我们看见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就看见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做主的门徒其中一样最重要的事情，这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同心合意的来祷告。那首先呢我要讲前面一点点在这里呢从十六节，我们刚才呢是从二十三节开始读。但是呢当我们在看前面一点的时候呢，我就看见呢彼得跟约翰他们呢对这些官长他们的恐吓呢有一些的回应。我想不需要读了大家看比我读比我们一起来读要快。我们就可以呢看见呢这些人呢就是拿他们没有办法。因为呢其实这个人被医好的人已经四十多岁了。OK。这么大年龄的人竟然他多年来不能够行走出生以来就不能够行走现在呢给医好了给医好了。所以呢他们就商量就说我们不能够说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耶路撒冷的人大家都知道，所以呢他们说不能够说没有。现在的媒体呢就比他们厉害很多了现在媒体呢无中生有有也说没有很厉害。你看见了他们的做的事情呢就是莫名其妙。但是呢当时呢最少犹太人的官长呢还是有一点的正义感还是有一点呢明白你不能够摸杀这个事实，所以呢他们呢就决定要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来讲论。OK， 然后就把他们叫来了就严严的告诉他们说禁止他们不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教训人。那我们就看见呢彼得跟约翰的那个回应是非常清楚的。这个大标题呢就讲到合理与否，合理不合理。OK， 他们说你们这样跟我们讲呢，这个在上帝的面前合理不合理？我们这个世界呢常常要讲合理不合理但是呢最重要的其实不是在人的角度来看合理不合理。现在我们看见美国很多的法律呢都是荒谬到极点全世界 的事情也是很多荒谬的不得了。而且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呢有一些的宗教的信仰他们也把黑的变白的，白的也变黑的。然后这个媒体呢为了所谓政治正确的缘故呢就不敢说，就不敢说。我太太呢眼睛这个一年多来都很因为太干的缘故呢干眼病呢其实在这里呢是蛮普通的因为呢这里天气很干其实我也有一点点有一次我开会的时候呢Jackson 弟兄呢后来就问我，他说我看你常常拿纸张呢来抹眼是什么回事我说就是因为我也有干眼睛干眼睛呢其中一个的毛病 啊，就是呢，你觉得眼很干，那我太太就要用啊很多的眼药，啊，我呢是干了他，他自己眼呢就流泪，流泪了流过多，那你就要把它抹掉，啊，所以呢，哎，很多啊，我们很多的情况啊很不一样，人总是有自己啊身体上面呢啊不大好啊的时候。其实我刚才坐在这里一站起来的时候，我有点晕晕的，我就觉得奇怪，我开这么长的途车来都一点没事，啊，不过没关系，啊，假如是魔鬼作怪的话，魔鬼不能够胜过，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所以我站起来现在没事啊，大家放心。那我就看见呢，啊，人就是想用种种的方法来否认。来否认呢事实，所以我们看见呢，在这里呢，他们就要禁止他们来讲，禁止他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讲论。那他们的回答还就是非常好，他们说什么，在神面前这个合理不合理，你自己去决定。人用很多的方法来决定一件事情合理或者不合理，包括医生在内。我开玩笑的说，我太太现在是成为专家，什么的专家呢？啊，他是呢难倒医生的专家，他很多小毛病呢，医生已经一点办法都没有。不是很严重的毛病，但是呢，还是很影响他很多的生活啊。我以前好像告诉过大家，他的干眼病呢，让他的眼呢，好像一看见大的光呢，就好像很多的针在刺他的眼睛，啊，所以他连在家里面打开冰柜都要戴墨镜，离谱不离谱？所以呢，这是人就是有很多的的事情，我们是想不到，那。你看，假如我你不认识他，我就随便这样讲，你又说这么是这乱讲，哪有这么的事情，从来没见过。OK， 那所以我们人很喜欢用我们自己的经验来断定一件事情合理不合理，但是我们看这里呢，啊，彼得跟约翰告诉他们说这件事情。在上帝的面前合理不合理，这个才是重要，人怎么样看不重要，在上帝的面前看合理不合理，那才重要。而且呢，他们就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那这个是一个很强烈的一句说话，啊，我想呢，其实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怕来做见证，为主做见证，也许就是因为我们忘记了，啊，这里彼得跟约翰所说的话，他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种态度，我们对神的恩典，对神的工作，真是要有这样的一种的心态。这个回答呢，啊，不光是为了，在，这些公会的面前，这些掌权的人面前那个智慧的讲法，他们不是因为，就是没有其他的话可以说了，所以他们才这样讲。其实这句话跟我们每一个人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是相关的。要准备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愿意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应该说为什么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经历的，我们应该讲，我们应该告诉人，我们应该有这个胆量。其实呢，我们很多时候跟朋友谈福音，你不会好像呢，这个公会的人一样，不 不准你讲。OK， 你最最多的人家就是听得很不耐烦。OK， 但假如是朋友的话，最少不会这样说，不会说你啊，不许你讲。但是呢，我们看见呢，哈、啊，彼得跟约翰他们就认识一点，他们的认识呢，我们还是需要讲，因为这个在神面前是一件合理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会了怕别人呢，我们呢啊，对有一些事情呢，我们呢就啊有一个啊，谢谢，我们就一个害怕的心，我们不敢来面对啊这些反对的人。我们要知道，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样来决定事情，无论他们无论是怎么说，什么事情才是所谓政治的正确 politically correct， 很多事情就是莫名其妙到极点，他们就自己来采取一些的方式来叫别人要跟他们。这是美国今天媒体最厉害的一招，也是有一些政党最厉害的一招。但是我们要了解，我们为主做见证，我们的理由是什么？在神的面前，这是合理的事情，我们该为主做见证。而且我们应该有一种心态，就是我不能不说我前两个月吧我在波特教会讲道的时候，我在讲那个呢彼得前书，我就提醒弟兄姊妹一件事情，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五节的下半节怎么说呢？我应当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众人。弟兄姊妹，我们这是每个人都常常应该有一个写好一个见证。我给你一个功课，你说牧师从来在讲台不应该给人家功课，这是主日学老师的事但是呢，我要给大家一个功课，要不好我不说下个月，因为下个月我不在，下个月再下个月我都在西雅图，所以我下次再来的时候呢，假如上帝还允许的话我是九月第一个礼拜才来 ，OK， 所以你有三个月 ，OK， 我下次来的时候，你好不好，把你自己信主的经过写出来，而且呢，我希望你写好，不要等到九月才写，也不要等到八月才写，七月写已经比较晚，因为我希望你写了之后你修改。你说我受洗的时候我的见证可以吗？我希望你有长进，所以呢，不要拿那个出来呢教功课，这个不是向我教功课。OK， 我们要知道上帝的恩典，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恩典，我们做见证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事情。你也可以考虑我这样的要求合理不合理 ？OK， 假如我合理的话，那你就好好去做。OK， 好的做，你要写好之后呢，你还要觉得，我真是不能不说，好像使徒彼得跟约翰一样，他们在很强的压迫之下，在人家的恐吓之下，他们怎么说？他们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我们不能不说。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胆量。 OK，然后我们就看见今天我们刚才读的的经文第四章这些那 我在这里再重看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看圣经呢，真是，每一次看你的，假如注重的地方不一样，你就会有新的发现。但是经文我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但是为了预备讲道呢，我再去细细看的时候，因为通常我们读历史的书呢，很容易就把事情记住就好了。但其实呢，有很多的细节，有很多的细节，你们这边看不看，看能看见吗 ？OK。因为我怕我看这个讲台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你们，挡住你们。好，无论怎么样，我们看见在这里呢，他们呢，是同心的颂赞与感恩，和我们看见他们的祷告，我就想，其实我们人真是有很大的毛病。你想想你自己祷告什么时候最用功？有困难的时候，有事情要决定的时候，有时候有一些事情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你就去祷告。我们祷告是不是应该唯有困难的时候才祷告？当然不是嘛。这里我们看见门徒们，当他们听见约翰跟彼得的报告之后，他们就大家一起来同心合意的来颂赞跟感恩。 你看见呢，他们把祷告就是祈求那个放在次位，放第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真是要好好的颂赞与感恩。其实这个很简单呢，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是怎么样教导？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都练过了吗？常常练吗？ OK。 头三个愿是什么？愿神得荣耀。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祷告这是应该的，焦点放在上帝那里。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摆在第一位。你说假如我没事我就不祷告，这个对不对？好，你有事祷告呢，比有事都不祷告是好。OK。 但是呢，我们祷告是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同心的颂赞跟感恩。我们应该跟弟兄姊妹一起的时候，我们不是分享我们的难处啊，这个可以慢一步，但我们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应该颂赞与感恩。因为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你的颂赞跟感恩呢，是要建立在圣经的启示。你从圣经的里面看见你对神的认识，来发生心里的颂赞。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看的圣经文里面就很清楚，他们的祷告是一个非常好的模范。你看见他们祷告，他们是讲圣经里面所说的话，他们这是非常的的知道神的工作是怎么样。当你有困难的时候，你要想起神的工作是怎么样，神是多么大能的一位神。大家记得呢在主耶稣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从加利利他就经过撒玛利亚，他故意不绕路。一般犹太人呢，绕过过了约旦河的另外一边避开撒玛利亚，来去走远很多的路，来去往南走去耶路撒冷。耶稣基督故意的经过撒玛利亚，他跟那个撒玛利亚来讲道的时候，来跟他讲福音的时候，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也很妙， 很厉害。其实那段经文呢，大家可以回去再看。其实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呢，所做的方，所跟主耶稣对话的方式呢，其实是很符合。好多时候我们跟别人传福音，他们就是这样，他们扯开话题，他们找一些不相干的事情来讲，他们就好像是问难，但是呢，其实目的不是问难 ，OK， 所以就是避开。最后的那个撒玛利亚夫人呢，就说：“哎呀，我们大家信仰不一样嘛，我们撒玛利亚人相信敬拜神在这个地方，你们说在敬拜神要到那个地方。”主耶稣怎么回答他？我应该用心灵和真理。和本翻译呢是和常识，这个翻译呢是有很大的弱点，因为这个常识呢，你假如看比较新的译本，看英文版本，你就可以看见是真理，不是心常则灵。 OK， 你要知道呢，我们的信仰跟其他的信仰很不一样。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真理上面，所以你用心灵、用真理来敬拜，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看见使徒们他们呢，就是这样的，跟当时的弟兄姊妹他们一起同心祷告的时候，颂赞神的时候，他们就是用圣经的真理来敬拜神。我们现在活在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时代。一方面我们看见真是主的话是很真实的，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我常常看见美国的新闻的时候，我感觉神呢，就是因为在我接触这些宣教的机构，接触的宣教师的时候，我看见神在很多以前很难传福音的地方，突然很多人信主，突然很多人信主。好多年前呢，现在讲已经是应该快没有到五十年，不过快了，四十几年前，大概1972左右，45年前，在香港呢，有一次有一个报章，有一个标题很妙，四日，这是今天呢，历劫劫案，抢劫，而且通常都是讲去卖金银的地方，卖钻石的那些地方，报纸管的真是很厉害。四日，今天呢，历劫照例，好像每天都要有，不然呢就是不太对劲。OK， 我现在看在全世界很多恐怖分子的活动，也许不至于每天了，但是好像每个礼拜最少每个月都发生，在不同的地方都发生。我们活在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时代，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神的恩典也是非常非常的大。我们呢，不是因为现在到处都有危险。刚才找来了一点呢，跟一些弟兄谈话，是不是昨天我都忘了，那个电油的运电油的车是昨天吗？还是前天？我都搞混了。在25号公路爆炸嘛 ，OK， 那好多个小时，十个八个小时呢，两边都不通，路不通嘛。 那些不完，当然有人为的因素，但是那个最少不是恐怖分子的事。我们看见这些事情，我就看见，哎呀，这个世界真是很可怕。看见在世界各地这些恐怖分子的活动，其实假如你有更多一点的宣教士来往，你会看见哈，他们呢其实几乎每天都有危险。但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也有更多的人以前很难让他们信主的这些人，他们慢慢看见了哈，他们的信仰原来是这么恐怖的，他们不能够接受了，所以他们就要追求认识什么是真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我们的信心应该用信心来感恩跟赞美，是不是建立一个假的基础上面，不是根据我们自己的想象，也不是因为哎呀我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心理学的人呢，心理辅导的人可能就告诉你说，哎呀你在悲哀的时候你就想一些快乐的事情。我们的建立，我们的根据，我们要赞美颂赞，不是一个转移注意力的一种方法，乃是我们要认清楚神是怎么样的一位。我们看见神是怎么样奇妙伟大的一位神，这个对圣经的认识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看见在新约的里面常常提到圣经，那当然他们提到的圣经是指什么，是指旧约了。刚才我们看见的经文，其实彼得跟约翰就是讲旧约，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不去了解，好好读旧约，是一个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的信心的基础扎得不够好的一个原因。对，旧约没有新约那么容易明白，但是不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不读，我应该好好去读。使徒的信心完全是建立在旧约的上面，他们这样的祷告，门徒这样的祷告，他们提到神的作为，都是旧约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事情，他们的根据是旧约圣经。假如今天新约不存在，我们读旧约能够读到他们那个地步吗？我们已经很有力嘛， OK， 我们已经看见了很多的事情在新约里面提到那个魔鬼怎么样，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他也引经据典， OK， 经上记着说， OK， 断章取义他的拿手好戏， OK， 他给我们看见这个圣经原来对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对耶稣自己都是那么重要，所以他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用圣经来压人。我们读圣经不是要用来压人，我们读圣经是要自己作为一面镜子，我们要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思想跟圣经的教导符合不符合。我要好好的让圣灵在神的话语里面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要颂赞，我们要感恩，我们除了圣经的教导，我们其实真是没有更好的方式来表达。我以前在一个礼仪派的教会办的中学里面念书，他们呢是三年一轮， 他们呢就是有一本公道书，然后呢就每一天每一礼拜都有他们的经文，有他们的祷告，就照读。我就突然反感，后来我觉得其实这些写的人他们很真诚的，所以他们写的东西也很好，我们不需要因为别人就是用礼仪的方式 来做，那我们呢就有反感，我们不需要这样，我们应该好好的来读，好好的了解。因为其实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很多赞美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来歌颂神，赞美神。所以我们这是要好好的读旧约。那我们其实比使徒们呢已经好很多，比早期的门徒他们有力多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当时有没有新约圣经？没有，还没写吗？ OK， 还没有开始写新约。所以呢我们是能够从新约的角度里面，神的话语继续的向我们启示，让我们看见旧约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看。所以我们这是应该鼓励自己，我们现在站在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来深入的来了解旧约。不要因为新约容易读，旧约不容易读就不读。你要真的认识新约圣经，不能够脱离对旧约的了解。这里呢也提到一样，他们呢祷告，除了颂赞，除了感恩，他们还求上帝给他们放胆来讲神的道。所以呢我们假如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听见他的仆人在给我们 讲解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回应，我们的回应就是感恩。我们感谢神透过他的仆人来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和的感恩。我们在面前，我们知道这个末世，这个世界会越来越糟糕。上一次美国的选举呢，好像把这个邪恶的继续的邪恶化，美国社会继续邪恶化，给他组了一组。OK， 所以呢，我虽然不是完全全部赞成现在总统的做法，但最少有一些事情你看得很明显，他要做的就是把以前的那个方向改变。以前的方向是什么？不是离经背道，乃是什么？乃是离开了美国立国的这个本意，来要重新建立他们自己的势力。很可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呢现在呢这个世界是不断的变坏。而且呢有一些地方的另外的问题呢，这是掌权的人他们会倒行逆施，来呢对信主的人有很多的迫害。这个在美国还没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很多很多我们认识的有宣教士去的地方大家都知道呢那个在宣教 的场合 的报告里面，他们有时候说某某弟兄呢我们不方便告诉他在哪里，他们就用一个呢叫 creative access。 什么叫 creative access 呢？就是用另外的一些的方式来进入那个国家，因为那个国家不喜欢宣教士，你有宣教士的时候呢他要就是不让你进去，要呢就是 就盯得你很紧啊，所以他们就用自己的行业啦，自己的专业啊，专门专才的来进去。我们所以我们看见呢啊，世界的各地其实都是在压迫基督教，但是我们呢也知道啊，就是在这样的恶劣的环境的里面，我很感谢神，因为他还是为我们存留了一些的神的仆人，让我们呢还能够明白，帮助我们明白啊，他在圣经上面给我们的启示。所以我们应该还用这样的一种心态来读圣经，用这样的 一种心态来听上帝派他的仆人来跟我们讲的道。只要是建立在圣经的根据上面，这些道一定是值得我们去考虑的。我们假如因为神 的话语认识他的话语，也能够真真正正信靠他的大能，那我们才能够好像早期的信徒一样，他们能够同心合意的以祷告来胜过一切的困难跟那个挑战。今天其实所有的教会都有很大的挑战。我上面呢有一张投影片呢，就问大家今天教会的挑战是什么。那我们看见使徒们呢跟所有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同心祷告，他们向神献上感谢，向神呢来颂赞，然后他们也祈求。他们祈求什么？他们祈求勇敢，他们祈求同心，他们求神给他们有勇敢，也求神帮助他们能够同心。同心才是力量。今天我们教会很多时候这是很多很多的困难，其中一样这弟兄姊妹不同心。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同心？我们的同心一定要建立在圣经的话语之上，除了这个我们不能够同心。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呢在这里呢现在不知道怎么样，有一点头晕，他为我祷告。这里有一个他们跟主讲，求主践踏仇敌的恐吓。我读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这好像有一点不大对劲，还很奇怪，你觉得奇怪吗？他们祷告说，神啊，求你践踏仇敌对我们的恐吓。我第一个反应的说，上帝不知道吗？上帝是无所不知的吗？为什么 要这样的跟上帝讲呢？是不是很奇怪的一个 祈求吗？我想其实当他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其实他们在提醒自己，提醒自己一件事情，上帝知道，上帝是无所不知的。那有时候这个好像不合理的祈求也是给我们一个帮助我刚才说呢我要提到这点，我们这个世界呢充满了困难，今天很多的教会也充满了困难。我最近跟一个跟几个传道人通话，在打电话，他们面对很多的困难，其中有一个已经辞职了我本来想问他有没有兴趣过来我们科州，我们科州三个华人报道会都在请牧师 OK， 那 OK， 好，谢谢谢谢。呀，请大家原谅我坐在这里。奇怪，我今天还是好好的，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点晕。但是我们需要有传道人，但是需要传道人不是随便拉一个人来。OK， 我们这是需要上帝啊感动我们，上帝也感动他，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个挑战呢，就是说，我们教会、各地的教会、美国的教会，其实加拿大教会也是。不过加拿大的教会呢，好像比较好一点。所以呢，最近我也知道不少加拿大的牧师呢来了啊，这边啊，在美国呢啊，不同的地方来服侍主啊。不是说加拿大的教会已经啊，牧师太多了，不是这样。但是总的来说，比较起来，啊，他们啊比较好一点。那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挑战，你在哪里找同工？你在哪里找同工？我怕有时候教会忘记了，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需要。我们应该好好的同心来祷告。假如我们不祷告的话，那随便请一个牧师过来，有一些人说有比没有还好。真的，以前有教会有弟兄姊妹这样跟我说，有人总比没人好。开玩笑，怎么可以这样做事情？我们需要神的旨意，神的差派，所以我们这是好好的祷告。我们这需要好好的祷告。 OK， 那我们今天教会其实面对这个是最明显的考验。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有很多的考验。另外的考验就是，我们教会很多时候祷告会正式参加的人很少。我们要好好的，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我们就是好好的同心合一的来祷告。然后他们呢，求神给他们胆量。那个胆量呢，有一些人说：“哎呀，这是有一些人天生就的胆量比我好。” OK， 那我们不需要那种胆量。我们不需要有一些人拍拍胸就说：“我来，我干。”你们没胆，我有胆。我们不需要这样。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是主给我们的胆量，而且这个胆量呢，应该是每一个人啊都有的。OK， 所以呢，我们需要呢的胆量不是从人来的，我们是要从明白主的话语来的。然后我也希望，在目前这个环境里面，其实教会里面应该有弟兄姊妹，就是好好读圣经。你好好读圣经，你在讲台里面来服侍。因为呢，有时候每一个礼拜请不同的人来讲道，我们呢是。不要说有时候你听不到 一些真的按照圣经的话的讲道，就算都是按照圣经的话来讲，但是呢都是很散的。 OK， 不集中的，跟教会的主题没有关系的。所以我在一月份的时候，我本来想继续的讲罗马书，后来知道教会的主题弟兄姊妹要求我按主题来讲，所以我就换了，就另外的预备来按主题来讲。其实呢，能够假如整个教会能够每一个礼拜天都虽然有不同的人讲到，但是能够按主题讲，那会对大家帮助比较大一点。我们要好好的祷告，祷告求神给我们胆量。 给我们能够这样好的来讲道，来听讲道。讲台特别需要弟兄姊妹的支持。你假如觉得讲台没供应的话，我不客气告诉你，你负一半的责任，你没有好好为讲员祷告。你说弟兄愿意讲道，那是不是谁都可以讲道？ Well, 那我在波德教会呢，我讲到关于那个属灵的恩赐的时候，我就讲属灵的恩赐呢是需要弟兄姊妹认同的。大家都觉得这个弟兄恩赐有大有小，最初讲到的时候可能恩赐不大，但是你还是可以看见这个弟兄有上帝给他的恩赐，所以呢你就鼓励，你就帮忙，你就在祷告里面，在这个跟他讲他提议的时候，你就帮助他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讲道的人。只要是按照圣经的话语来讲，那我们都应该好的来听，好的来接受。我们假如不好好的来支持讲台的话，你不要埋怨每个礼拜天来听不到东西，这不是安排讲员的弟兄姊妹的错，当然他不是完全没责任，但是我们弟兄姊妹第一有没有一个受教的心，第二有没有好好为讲台来祷告。 OK， 在这里又提到另外一件事情，他们求神施展大能治病行神迹奇事。那我讲完这点就没有了。 OK， 那我们看见这个需要我们去了解教会的历史，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看见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地方，其实呢都有过一段时间，在不同的地方有一段的时间有神迹奇事，特别是在一些地方他们还没有圣经翻译成为他们文字的时候更显著。但是很妙，假如你读宣教的历史，你就发现当有圣经出现了，他们自己语文的圣经出现，这神迹奇事就少了很多了，慢慢就没有了。因为上帝不喜欢我们的信心建立在这些的神迹奇事的上面，上帝要求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他的话语上面。而且呢，我要更知道呢，现在有一些地方神迹奇事呢是被用来高举一个宣教士也好，传道人也好，牧师也好。讲得难听一点，这是他们招来的卖点。OK， 市场人都来啊。最近有一个人问我，哎呀，你以前住过多伦多啊，你多伦多有一个属灵的大运动的时候的那个时候你在不在啊？我说我已经不在，而且我觉得那个不是一个属灵的运动。连一些灵恩派的弟兄姊妹到后来都受不了，几千人聚会的时候有人猫叫狗叫，算什么嘛？ OK， 还有一些人说，哎呀，厉害厉害，从来没跟你见过，从来没见过的，这是好事吗？那我们真的 要知道呢，神其实在特殊的时代，在当时 他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在这个压力这么大的时候，神会有时候显出神迹奇事。今天在世界一些各角落里面，我也看见有一些短的时间里面，这是本来好像很普通的宣教士，神就用他们透过一些神迹奇事来帮助当地的弟兄姊妹来信主。所以 我们不要因为这段经文这样讲呢，我们就去拼命的追求这些神迹奇事。我们不是怕，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好好的祷告，是神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来做的事情才有价值。而且我们要这是最后一点，我们要知道呢，其实在当时行的一些神迹，比方说 OK 他们 的治病的事情呢，经文里面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他们有病人了，他们就拿了彼得一条手帕就去那个病人那里，那病人就好。 OK 厉害不厉害？ OK 当然还没有主耶稣那么厉害。主耶稣呢，白夫长来问他，请他到他家里面，他说夫子不需要，你有权柄，正如我有权柄，我告诉我下面的人要做什么事情，他们就做什么事情。你说一句话，虽然隔了很好远，我的仆人就会好，结果就是好了，对不对？但是不是常见？不常见。不要把神迹奇事当为常规，特别不要把某一件的神迹奇事变为常规。假如是这样的话，恐怕有很大的问题。但我们了解门徒他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要明白我们自己现在的需要，我们要好好的祷告，我们要学的功课就是我们要同心合一的祷告。请牧师很难，其实我坦白告诉你，假如我年轻十年的话，我会开一个粤语的教会，因为我觉得粤语的教会在这个地区更需要。好多餐馆的人都是讲广州话的，我们在这边好多年前，我们有一个粤语的教会就在我们附近，就在 Pedro 在 Alameda 南边一点，结果没有了。 OK 不是那个传道人的问题，现在这个传道人当中有一些弟兄都没认识他，他在现在在 San Jose 一个大的教会当主任牧师，不是他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我们看见教会很大的需要，我们好好的祷告，我们也应该为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是不是应该读神学来祷告。我们要认识同心祷告的效力。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主，求你帮助众弟兄姊妹，这是了解需要同心合一的来祷告。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乱哄哄的，我也看见主的教会到处都缺乏工人，求主怜悯，求主兴起人来服侍你，更求主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知道怎么样同心合意的来祷告。因为我们知道假如我们不祷告，这些东西 我想希望看见的，恐怕要拖很久，恐怕很难看见成就。但是当我们来到你面前，靠着你的恩典，按着你自己的教导来同心合意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其实目前最大的神迹奇事就是主突然兴起不少的人来服侍你，来好好的服侍你，不是把牧会当成一个专业，乃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牧养你的羊群。因为我们这样仰望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